就我们常常也更多埋怨，主啊，这愿主你积极的圣灵，你亲自引导我，让我们来领受你，在学习你的话语，听到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赐下你的同在，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刚刚呢是过了感恩节，那么大家和朋友或者亲人，我们都度过了一起美好的时光。我们教会，天呐，我们也在这里聚会，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的各样的恩典，我们也献上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其实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过？就我们经常感谢神的，不管我们平时或者是在这种感恩的季节、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主要可能有这些方面，跟神在我们过去一年中给我们的供应、保守，哎，我们可能没有工作的人找到了新工作，学习工作的人呢，哎，他们这里保守了他们的学业，他们工作的顺利，也可能有难处的呢，哎，神帮助我们解决了难题，有疾病的得到医治，家庭成员的关系可能一年比一年更加的亲密，属灵的生命也得到了更新或者成长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常常的都是想到的，也都是很好的感恩的方面，我们应该感恩。但是呢，我们可能呢有一方面或者有一项，我们最容易忘记的，或者也是最容易忽略的，我们献给神的感恩，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明天。可能我们觉得这不是很自然，我每天起来不就是又一天吗？这有什么值得一提呢？其实呢，我们每个人明天能否醒来，其实不取决于你我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他们这个统计吧的资料，他说全世界每天有大约85000人死于睡眠，全世界啊，每天有85000人啊死于睡眠中。这里也不包括那些在疾病晚期的人，而是那些平常我们都认为觉得很健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人中，我们每天有85000人左右，我们是在睡眠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按这样子算的话，也就是每年有多少人？每年有3100万。2500000人，3000多万，每年就这样的离开了世界，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他说，新冠过去咱们经历了2年的新冠，它的死亡人数大约是1490万。也就是我们在可以想一下，我们从出生到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能够从零到现在，我们是神保守了我们每一个每天，不是自然而然就来到，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凭什么不是那个每天没有醒来的85000人中呢？我们凭什么不在这之中呢？那么我们凭什么不在那个每年没有醒来的呢？2万零2万5000人，我们也平时不在那个被新冠夺去生命的那一万那14万1490万人，其实是凭你的美貌哦，是凭你的才能吗？还是凭你的健康呢？其实都不是，完全是凭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又一个明天，我们可以一天多活一天，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每天睁开眼睛 就当献上感恩，就当献上感恩。要感谢神又给了一所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希望之下又一天的生命。远的不说，就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我们能够具体来祭拜神，是不然，这是神的恩赐，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品。我们都知道，神在掌控一切，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命其实都在神他自己他的手。不是在我们说啊，生命属于我的，我自己掌控。是的，我们每一次，我们有这口气，可以说是都是在神的手中掌握。所以，神既然存留我们到现在，过去的每一天，我们已经找回来了，已经过去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当珍惜我们现在，一直到我们将见主的那一天，这段日子的。我们的人生，那么传道书呢，并且在这简短的四节经文中，其实这些信息呢，就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呢，蒙了神的恩典，那么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信徒，我们当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余下的生命，才是光之下，才是合神心意的人生，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生。那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我们要活得快乐；第二，我们要活得无悔；我们最后我们还要活得正直。就是我们想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条线。所以，我们看我们要真正要活得快乐。那么，我们读这四节经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如果大家自己研究过算了。我多良心吗？最难让我解释就是第一句，就是第七节，读来读去好像与后边的这些经文呢，没法当时没法联系，所以呢，我也就祷告，我也在查阅一些资料，这些解经。那其实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越不懂，我们才会越去查阅，我们才会越求神，那么才能慢慢的更明白他的心意，更明白。那么第七节在这里说，
等
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是光，也是可悦。这些都在这讲光。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在开始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所以这里又说光是佳美的。佳美的意思在这里呢，本意是甜美的，就是就像是我们尝一口食物，哎，一个尝一根糖，哎，很甜的，你都可亲身感受到。那么光在这里也是我们见了光就能够用我们的眼睛能够感受到，觉得非常的美好。那么这里是有了光和暗。也就是说，时间从此才开始的，神造的时间从此。所以，《创世纪》第15:1-5，他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就是这是神创造世界的第一天才开始。也就是说，光的佳美也在于什么呀？光。就是没有光的时候，也就谈不上早晨，也谈不上晚上，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而且没有光，也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光合作用，这些植物也就不能生长。那么虽然亚当，神造了亚当，但亚当睁开眼睛看这个大自然之后，他什么也看不到，如果没有光，对不对？就看不到这些大自然的美景。也就是说呢，神造光的同时，也就造了什么呢？时间，从造光那个时点开始，才有了时间。所以呢，光的出现，也就是时间的开始，时间的开始。光也是植物、动物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必须。 哎呦，我真的是可以说让它活下去，可以说呢，光也就是生命的源头。现代光学也发现，光里面我们说有无数种的这个色彩，没有光人就看不到神一切美好的创造。所以呢，光是什么呀？佳美的，叫做佳美，我们是能够受到的、体会到的。接着他说：“眼见是光，指也是可悦的。那这里面专门说的是光，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太阳，就是神造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光，后面是后面在第四天造了大光。那么眼见是光，暗示是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眼见是光，就活着的人才能够什么呀？看见神造的这个光。”人死了，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是看不见这方，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可遇的意思在那儿就是什么呀？就是这里面这也是同意，就是好的可遇的。这句话的基本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能够看见光，太阳光，就是值得快乐的一件事情。每天能够醒来，就是睁开眼睛看见光。新的一天开始，就是一件令我们快乐的事情，应该是。在创世纪的最后，神以人的创造，他结束了神他自己的创在创世纪的41章31节，神说什么？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非常非常那个，这个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这是神在造了这个世界，在用时间的时候的六点。所以呢，神起初造人，其实就是这个人听从他的吩咐，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在时光之下，完整生存。这个世界，神要通过变权力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养过孩子，对不对？那么孩子出生之前呢，父母亲都会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孩子为小孩子预备这个小床、被褥、那个绒绒的那个毯子、衣服、卫生用品、婴儿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安全座椅、食物、玩具等等那些，我想每次父母亲都做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就是为了让未来的孩子能够健康。这我们也都知道，即使我们有做了很多预备，然后小孩子在生活的过程的，在这个儿童时间，他们也不是总是快乐，对不对？他也会有不高兴的时候，也会笑的时候，也有哭的时候。不是啊，那么在创造这个层面来说，同样，那么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创造，也就是都是神的孩子，在创造的层面，那么我们生来，但是呢，我们这些呢，生来就是罪，我们不可能总是快乐。那么为什么圣经这里说活着就当快乐呢？因为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机会来悔改，来认识这位真神，就不会继续活在罪中，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你能活在活的日子里面认识神，那么你活的就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呢，活着就当快乐，应该珍惜活在这个生命，应当快乐的去生活去活。那么接下来第八节，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而也当想到永恒的事情，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更能够感觉到、经历到这节经文的真实。 传道者呢，在这里是鼓励人要在日光之下生活的烈日，应当的去活，快乐的去学，你应当活得快乐。同时呢，这里其实也在提醒每一个人，今生的日子，人是有限的，人要想到黑暗的日子，要想到黑暗的日子。那么，什么叫黑暗的日子呢？我们前面讲到，借见日光是指什么呀？就是指一个人是活着的一种状态，他是能眼见日光，对不对？所以这里说黑暗的日子，对应的也就是指人死亡的日子。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总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那么是不是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呢？就是我们每天。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压力、无忧无虑、健健康康的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有死亡的一天，我们很少死，好像死的日子永远会来。我记得我小时候呢，这个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位年轻人，他突然就去世了，他现在特别的伤心。有一天呢，我就听到几位老人家呢在一起这个谈论这些事情，我就听到有一位老人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意思就是当时呢，其实我还不明白，他们说这句话啥意思，我还不明白。后来才明白，就说人不是老了才会死，不管年纪大小，谁也不知道哪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你我的掌控之中，那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就像诗篇90篇第十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红章学章里面，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我们中间强壮的弟兄姐妹是很多的，对不对？这其中所激发的，他说："不过是劳苦愁烦。"说，我们便无非而去。其实就算是说活上80岁，其实也是你要觉得呢，很快。我听人们讲说是，如果一个活80岁的人，说是来思想他的一生，就5秒钟就想完了，5秒钟。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外面没有经历过，就是5秒钟就把一生想完了，经过了。也就是说嘛，人生。是苦难，有苦难，不容易的时间，谁瓜紧，不是好多事情都送东西。但是呢，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充满了消极、退缩或者抱怨人生，还是应当快乐的去生活，做你该当做的事情，尽你该当尽的本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呢，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我们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什么，现在拥有一个什么，基督徒的快乐都不取决于这些东西。就像人们常说的“功名成就”，这个儿童啊，先生说，有钱有势有地位。说这才会快，是你问问这些人，是不是他从这些之间能都得到快乐？是的，基督徒快乐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神建立了一种正确美好的关系，我们才会有真正有胜过被罪恶辖制的这个能力，我们才会胜各样这些诱惑，各样的这些过犯。所以，这种平安跟喜乐是人不能夺去的。对于神的儿女，真正的信靠神的人，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SOS，你要信耶稣，你就会反思，你就会想听，一定会温和，你就不会有这个，你就会无灾无病，你会心想事成。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传这样子，这不是真理。 这时错误的教导，更建议他说，这就是在欺骗，会把人引到灭亡。但是信耶稣的人也会和不信的人有一样的，一样会遭遇难处，遭遇苦难。那么我们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不信的人他是想靠自己或者是求他人来帮助他快速的剥离这些，从这种难处苦难中快逃脱出来，但是。信耶稣的人，他不是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在依靠神走过我们所要经历的难处，不是靠我们能够经过，是乃靠神的恩典，我够经过。所以呢，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被神所喜悦，那是真正永恒的，也是神。也是任何东西都夺不去的。那为什么传道者劝说我们既要活得快乐，又要思想这个黑暗的日子？后面就说，因为黑暗的日子必多，所要来的是必多。也就是说呢，日光之下的人生不过是几十年有限的时间就会结束。谁也不会永远留在这世，活在这世界上。但不是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会发生，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9章27节，神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启示。他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不是生物了结了，不是生物再不死，是还要等候基督耶稣再来的那个末日审判。这段时间死了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对不对？就是在虚空中在等待，所以呢，我们要在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真的是要。快乐的生活，要活得快乐，要真的，这也是神造我们的一个印记，也是给我们的这样的福分。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活得智慧呢，还要活得无悔，活得无悔。那么在第9节，他说：“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悦所爱，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那么这些经文呢？我们常常觉得这是对小孩子或者对少年人、年轻人讲。我想，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让我们每个人听到这句话，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这里传道者呢，以一位长辈好像是，或者一个过来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在劝诫一个年轻人。一方面呢，鼓励他不要虚度他的青春年华，就像苦行僧一样，什么也不敢做，而是在什么呀？要他随心所欲。就按你自己心想的，按你所愿的，你就来做，以免你将来后悔你自己。哎，我当初怎么就没有做那个事，或者没有做那个事？就你以后呢，你就不会后悔你没有做来做。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对年轻人的一个警戒，警戒他，就是要为自己的所说所行所为要设立。要设立一个界限或者红线，不要越过去，因为将来会有算账的日子。不是你做了就是不管了，将来是会让我跟算账。所以这个时候自己会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做那些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这两个方面。所以传道者是在鼓励人要积极的来享受。神所赐他的一切， 但是呢，人常常崇敬你的心，要用永恒的眼光来享受，不是只为了满足自己，我们的那个私欲，来违背了，反而来违背了神的诫命，神的话语，以致将来会面对神，你的神啊。所以呢，传道者不是说是在这里说啊，劝阻这些年轻人，劝阻他们享受人生，而是鼓励年轻人在幼年的时候，你当快快乐乐生，脱离那个虚的匣子，碌碌无为去了，不要碌碌无为，要趁着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的。这个看你眼所爱，看住。但是后面他给了一个警戒：年轻人一面应当自己来尝试人生，一面也应该接受传道者给他的教训。在享受人生的时候，要想到后面会有黑暗时刻，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会跟你算账，将神会。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那么现在呢，许多的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孩子，那么最高兴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打游戏，可以打到深更半夜，打到通宵那一那打游戏这件事情呢，它本身不是一件是罪，它作为一个娱乐活动，哎，想休息休息一下，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你游戏里面有那些污秽、色情的场景，你还继续的在玩，继续在打，或者你用了你很多的时间来打游戏，以致你耽误了你的学业或正常的工作，等等，你该当尽的本分，那你就什么呀？违背了神在圣经中教导我的命令，你要追求圣洁，也要什么呀？喜欢光阴。这是神给我的命，如果你不悔改，那么将来呢就要神要审你死。你要想想，你要怎么来面对？所以呢，传道者的前面呢，重点就是让人怎么样？让人是要活得快乐，但是也要活得无悔，不要为过去没有做的事情后悔，也不要为过去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这是这一方面，我们最后再看一点，就是传道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活得快乐，我们更要活得正直，我一个成为正直的人。这第十节，他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这里面一开始第十节，他用了个"所以"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一个词，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这个"所以"啊，是"所以"后面啊，当了两项行动的命令，一个命令什么呀？就是叫你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中过去邪恶，要你这样来做。为什么这必须这样做？原因就是上一句最后讲到。你活着之后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神都会审问你，要审问，要算账。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充满各样的试探和诱惑，我们这个都知道，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在一个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每天早晨，可以说你一睁开眼睛，不管是你打开电视还是手机，不管是电脑还是你的平板 iPad，各种信息就会给你扑面过来。你不要你没事他就给你跑出来，那么会让你有时候觉得真的你不知所措。你心里会难免会有愁烦，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儿？啊，怎么会怎么这个怎么样？ 甚至你会被一些信息误导，你就会跟上这些信息，你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就是十二说的那些邪恶的事情，甚至会这样。那么这儿后面他说，一生的开端，他说因为一生的开端，一生的开端呢，在原文中呢，讲一个是，就是黎明。我们知道哈，黎明是一天开始的那一天，一个把一天开始，就是那段时间，黎明的那个时间呢，是很短，一下就过去了，也就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那么把这个应用到我们人身上，就说我们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人生的这段时间开始也是一晃就过去。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也都能经历到这些。我们有时候坐下来分享我们的孩子过去怎么样，多大，从现在一眨眼，真的他们从过去可能真的是小 baby，现在已经。真的上大学了，工作了，甚至结婚了，所以这段时间呢，真的是他们的这个时间是年轻时间是很快很快的就过去了。那么这里面呢，其实特别是在讲到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要真正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就是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这些正确的三观从哪建立？必须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圣经教导我们这些的观念，对他的一生其实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去重视，我们长这个时间呢，就很快的就会过去，就会成为一段非常无意义或者虚空的人生，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那么，怎么样才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建立这些正确的三观呢？就是把他们首先要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真理，辨别善恶美歹，照圣经的教导，让他们去行事为人，不是随当时的社会上的一些各种的潮流。要靠神的恩典，除去他们心中的各样的愁烦，各去他们肉体中各样的邪恶，这样他才能活得正直，才不至于迷惑。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发现。那么，尤其我过去呢，在一段时间呢，送孩子们去上学，从中学、高中到大学，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件事情。很多孩子除了睡觉，耳朵上总是戴上一个耳机，手机几乎是不离手。一往下坐，肯定电脑前面肯定是打开电。你看这些校园里面走的孩子，每个人耳朵上总是戴着那个东西，所以呢，但是呢，你真的他们听着，他们所看的，其实会影响他们世界观。价值的人生，因为他们在听什么、看什么，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真的知道吗？我们可能，如果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或者更大，我们可能做父母亲的真的是做的事，但是呢，最起我们可以为他们常常的、恳切的来祷告，来鼓励他们，真的能够读经。能够祷告，那么小的时候，我是这样，我写的，就可以，真的是去教会，将圣经，我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说，这是我们做基督父母的，对我们的孩子最最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不是说，你给他存有多少钱。不是你培养学到什么东什么知识技能，那些都是好的，但是呢，跟这个相比来说，我想这个是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你的本分，这是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至于你们的孩子将来是不是是神是不是得救，那是神的结果的神手。但是我们是母亲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尽心尽力去做，要。我今天呢，很多父母其实只重视培养孩子们的专业技能、知识，而且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们往往是忽略孩子与神的关系，所以呢，宁可在组织送孩子去打工、去学习音乐、绘画、运动等等这些技能，也不把孩子说哎带到教会。这些事呢，本身其实都是好的，让孩子学习这些东西。但是呢，要看在什么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最关键。难怪呢，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人，其实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很多人，他们哎，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了，书也念得很好，也很，这地位也很高，赚的钱很多。我的，其实他们。真正的是不是快乐？他们是不是真正幸福？其实未必，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的各样的需要，但是就是不认识神。其实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现象。而且呢，我也听说呢，有的基督徒父母亲，他们看到美国的大学现在。非常的堕落，非常的混乱。那么孩子要离家的时候，去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担心孩子，哎，说去了这个这么乱的这些地方，可能会受到这些不好的影响。怎么样？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给孩子背一本圣经，或者会给他们，给这个女孩子呢，可以说就给他们买一个带一个试驾的这个项链。他们以为。这些东西只要给孩子挂在他们前面，就可以讨个平安。其实这是把我们的神当成偶像，你再来拜。其实呢，你有几十年的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你不带领他去认识神，现在他要离开你了，你就担心了，害怕了。你给他一本圣经，你给他挂个十字架。难道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是的，我们的神是活神，他是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的神，知道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怎么样是活神。所以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除去心中的愁烦和克去肉体的邪恶，唯一的途径，没有第二个途径，就是认识真神。坚守正道，活的真实，这是没有解，唯一的道，唯一的方法。所以呢，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放在一起呢，可以这个看到，这段信息是提醒我们，不只是青年人、孩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你还能够看到时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好好的在神赐给你的这些各样的事里面，我们好好的去行事，好好的去做每一天要活的快乐。我们在享受神赐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要积极的去追求，不要无所事事。也就但是呢，这些时候呢，我们也要设定限。少一点将来的后悔，也就是要活得无悔一些。那么最后呢，他也特别强调，就是年轻人应该在年轻时候就建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就是圣经教导的世界观、价值和人生，这样我们才能真实。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真的要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我们要活得快乐，活得无悔，活得真实。 要不我们感谢你的一点怜悯，就你赐下福你的话，就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日光之下活的这余生中，是吧？你帮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活得快乐，也活得无怨无悔，也能够活得正直，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也让我的生命能够影响周围的人。特别是让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主啊，你给我们这样一颗诚恳的心，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主啊，能够尽我们的本分，能够真正让我的儿女、让孩子们能够认识，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依靠。谢谢主，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保我们的生命。
阿门。